王阳明没有因为晋亨的衷心赞美而沾沾自喜，相反，王阳明因为晋亨的话有些失落。如今王阳明已经46岁了，35年前王阳明就立志学习孔子、诸葛亮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成就三不朽。而现在德还行，但功、言都不成形，因此王阳明有些伤感。这日午饭，突然一人前来，王阳明一看立感兴奋，原来是门生薛侃前来。薛侃于1年前前去北京参加会试、殿试，考中进士，因思念自己的老师王阳明，便急急从北京赶来赣州。薛侃家乡靠近赣州，熟悉地理风情，自然是王阳明的好帮手。赣州位于江西南部，四周山峦重叠，丘陵起伏，溪水密布，河流纵横，上千条小河汇成赣江，北入鄱阳湖。虽然山匪为乱，但作为江西南部的最大城镇，赣州城的小商小贩、卜卦算命的还是不少的。这日上午，王阳明领着薛侃出了巡抚衙门，准备到大街上散散心。王阳明眼尖，看见衙门左右有几个摆摊卖山货的，还有几个算命卜卦的东张西望，古里古怪，心不在焉。王阳明凭直觉认定这是山匪的眼线。王阳明心里一喜，计上心头。他和薛侃走到一位算命摊前，说道：这位算命先生，我是官府的人，我们正准备攻打统钢的山匪蓝天峰，请你给我算一算吉凶如何。这位算命先生皱起眉头，装模作样，凝神静气看了半天，捏手一算说：看你脸满面红光，看你走路镇定自若，你想干的事情定能成功。王阳明神秘一笑道：是吗？那我就借你这位先生的吉言。说完，王阳明就让薛侃拿出银两给他。却说王阳明算命时，有好多人围观，这些人当中有几个便是衡水谢志山、统钢蓝天凤、立头池仲荣等各处山匪的眼线。他们迅速把这些消息传到众匪那里，先礼后兵，言出必行。10月初6日，王阳明与南赣以及所辖各府县官员商议如何围剿衡水谢志山、统钢蓝天凤、立头池仲荣等众山匪。江西兵备副使杨章说道：毫无疑问，先打统钢。王阳明问：为何这样说？杨章禀道：朝廷已经下旨，湖广遣兵前来会剿，湖广兵备副使史春已经派人与下官联系会剿日期。这统钢处于湖广与江西之间，两州大军合剿统钢，必定能荡平山匪。王阳明思谋一番，向杨章及众官说道：湖广遣兵前来，这是不假，但本府分析，统钢、衡水诸贼荼毒江西、湖广两省，计划虽同，而事事各异。就湖广来说，衡钢是痛处，衡水是不痛不痒；就江西来说，则衡水是腹心，而衡钢是羽翼。若不就腹心着刀，而去羽翼拔毛，是舍大取小，而且进兵两寇之间腹背受敌，势必不利。 现在衡水之敌，见我尚未集合兵力，以为战期还远，又以为我必先去统纲，就会心存观望，趁敌不备，急速出击，必可获胜，拔出衡水之敌，挥师统纲，则成破竹之势，然后就可以荡平利头之匪。众皆信服，杨璋也改变主意。王阳明便分拨九路军马，先定十月初七日各路齐发。这九路是：第一路，江西都指挥副使许清率兵一千，自南康县索溪入，攻鸡湖等寨，会于衡水。第二路，赣州府知府邢寻率兵一千，自上游县石人坑入，攻磨刀坑等寨，会于衡水。第三路，赣州守备贾文率兵一千，自大梭县义安入，攻施寨等寨，会于衡水。第四路，汀州府知府唐纯率兵一千，自大梭县聂都入，攻左西等寨，会于衡水。第五路，南安府知府季学率兵一千，自大梭县稳下入，攻上西峰等寨，会于衡水。第六路，南康县县城叔父率兵一千，自上游县金坑入，攻若坑等寨，会于衡水。第七路，赣州卫指挥使余恩率兵一千，自上游县独孤岭入，攻长留坑等寨，会于衡水。第八路，吉安府知府武文定率兵一千，搜剿金武等处剿贼，进屯衡水。第九路，广州潮州府城乡县知县张俭率兵一千，搜剿黄雀坳等剿贼，进屯衡水。王阳明又命江西兵备副使杨璋、江西副参议黄宏监督各路官兵往来吉祥。号令发出，巡抚衙门一时寂然无声。王阳明继续向纪元亨、薛侃等门生讲学。王阳明部署作战时，薛侃在旁知道王阳明的剿匪部署。回想起前几天算命情景，薛侃有些不解，便问王阳明：先生，您前些日子算命，明明是询问攻打统纲的山匪蓝天凤的吉凶，得上上卦，为什么现今商讨作战时却不主张攻打统纲呢？王阳明笑了笑说：你觉得我会相信那几个眼珠到处乱转并不识几个字的算命先生吗？他们是山匪的眼线，专门坐在衙门前刺探官府动向的。兵者诡道，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。薛侃会意地笑了笑，暗暗敬佩王阳明的兵家智谋。第二日凌晨，王阳明便领兵出城。早饭时，纪元亨、薛侃向王阳明请安。王祥说：大人已经带着王真率兵出城了，估计走了二十余里了。纪元亨、薛侃暗叹王阳明神机妙算。却说衡水谢志山、统纲蓝天凤、立头池仲荣均得到了王阳明与算命先生的一番言语，个个信以为真。他们和江西兵备副使杨璋一样，都认为一定先打统纲，现在得到了眼线的密报，没有一个怀疑的。谢志山得到消息后，对二头目萧桂母哈哈大笑说：
衡水居众县之中，可一以自顾，兄弟，我们可以放心喝酒了。王阳明要去打统纲，那统纲其实好打的，王阳明领兵去那儿，少不了折腾个年儿半载的。
萧桂母接话说：
这新来的巡抚王阳明也会和前任巡抚文森一样，被蓝天凤折磨一段时间后就会舍弃官帽而去。
二人哈哈大笑起来，放心喝酒，不问衡水防务。10月初9日，王阳明率兵赶至南康，王真接到了一个秘密状子，举报南康一官李正言、一官刘福泰平常与匪众暗地里沟通。这一官是一种编外官职，不拿朝廷俸禄。王阳明便派王真召二人至，将举报状出示，二人立便没有通匪。匪势凶猛，即使李正言、刘福泰亲近匪众，也可谅解。对于这，王阳明心里很明白，如果不是形势所逼，有几个人愿意去造反？王阳明思索，
要将这二人为己作用，必须宽厚待之。
于是，王阳明向二人说道：“
即使有，本府也不治你的罪。”
乃将二人留于幕下，安排军务。当天晚上，李正言、刘福泰便称有机密事求见。王真报与王阳明，王阳明顾不上穿上官服，便急召二人进入内室。二人见王阳明如此信任，并没有半点防备，深受感动，齐声秉承：如果攻打衡水，必须经过18岗这个地方，此乃第一线要去处。18岗乱山环拱，峻岭道峡，从来官军不能入。如果想拿下18岗，要依靠一个人，他就是木工张宝。张宝久在匪众中，所有炸寨都出自他的手。张宝熟知18岗地利，想要获胜，非得张宝不可。王阳明说道：“
好啊，这个张宝在哪儿？”
李正言、刘福泰说道：“
我二人蒙大人不杀之恩，事与报效，正好在辕门外遇到张宝，因此把他留住。”
王阳明急令李正言、刘福泰出外，领张宝入见。王阳明向张宝说道：“
听说匪中建立炸寨都出自你之手，你论罪当诛。”
张宝连连叩头答道：“
小儿手艺为活，误入匪穴，一时贪生怕死，受其驱使，实非得已。
本府且不计较你，但匪众立宅之处必然选择险要，你在匪众中必定熟知，你可细细练明前后大小出入之道，容你立功，必有奖赏。”
张宝叩头高兴答应。王阳明吩咐李正言、刘福泰二人监押，叫张宝安坐开写，又让王真送90慰劳。张宝感激，当即将自己所了解的，如某匪寨在某山，某处是进路，某处是退路，某处山头与某寨相对，路平路险，如何上山，如何下山等等，一一写出，并且条理分明，滴水不漏。王阳明认真看了一遍，不由大喜，当即授张宝一官之职，好言抚慰。初十日，王阳明派李正言、刘福泰领着官兵四路分探，王阳明则与张宝微服同入义军山寨。王阳明自称木工，王阳明清瘦，双眼炯炯有神，倒像个精明的木匠。匪众都是穷苦百姓出身，皆是张宝带领，哪会多疑。王阳明在山寨中密查地势，知其险要之处。回营后，王阳明率官军乘夜急进，11日进至南平地方。门生纪远亨、薛侃也闻讯紧急赶来。 简门生、纪元亨、薛侃不惧生死，王阳明非常高兴。王阳明密派纪元亨、薛侃与卢科、郑志高、黄金朝等人率乡兵500，各给其一面，携带冲剑、钩镰、刀枪，攀崖悬壁而上，吩咐各山顶高处堆积茅草，预定次日官军进攻各山头时，纪元亨、薛侃与卢科、郑志高、黄金朝率人竖旗放炮，燃火相应。12日，王阳明率官军至18岗县隘。却说衡水征南王谢震山与二头目萧桂母放心在山后大寨饮酒自乐，各寨山匪也是逍遥自在。匪众猛见官军突来，猝不及防，犹如遇到天兵天将，各寨紧急鸣锣聚众往来呼唤，甚是慌张。此时山下山顶官军呼噪奋勇，冲剑齐发，山匪见周围四处烟焰突起，以为山寨已破，个个气险崩溃。官军蜂拥而上，乘胜极进，夺其险隘，呼声震天，义军大败，四散奔走。王阳明率军连破18岗险隘等7处山寨。谢震山与二头目薛桂母听说官军四进，仓促率众迎战，未走几步，就见18岗隘等几处山寨烟焰涨天，冲炮之声摇撼山谷，不由心胆俱裂，便不敢再战，丢弃衡水后寨而逃。这时各路官兵陆续聚到，许清破鸡湖等寨，邢寻破磨刀坑等寨，蒋文破施寨等寨，唐纯破左西等寨，纪孝破上西峰等寨，叔父破若坑等寨，余恩破长流坑等寨，聚至衡水来回。这日斩杀山匪千人，山匪自相柔剑，坠崖填谷而死者不计其数。首战大获全胜，众将领异常兴奋。黄金朝一直跟随王阳明围剿衡水众匪，见官军如此锐利，便想立功，于是请求前往立头处招降池仲荣。王阳明答应。立头因地处丽江水源头，故称立头。立头位于九连山腹地，地形复杂，起伏较大，四面群山环抱，峰峦叠嶂。匪首池仲荣绰号池大便，与其弟池仲安以及好友李健等人召集亡命之徒，占据立头落草。池仲荣屡败官军，渐渐势大，以兵力胁迫远近居民，壮者收为部下，富者借贷银米，稍有违抗，焚杀无疑。池仲荣手下众匪有受招之意，只有池仲荣不肯。池仲荣对众匪道：“
我等揭竿而起，已非一点；官府来召，已非一次。其言未足可信。虽然新任巡抚王阳明的招安告谕很感人，但我们怎能相信这简单的文书呢？如果黄金朝等人招抚后一切平安，我等再出头也不为晚。”等到听说10月12日官兵已破衡水，池仲荣表惧色。
池仲荣正在忐忑不安时，黄金朝前来招安。这池仲荣与黄金朝同属立头，并非一伙，虽然有些矛盾，但也能彼此相安无事。如今官府重压之下，池仲荣不得不对黄金朝客气些。酒肉过后，醉醺醺的池仲荣对黄金朝说道：“
黄兄弟不来帮助兄长我，反而去投奔了官府，现在过得怎样？”“今天我来池兄这里，就是为了帮助你呀。 我们这些人都占山为王，白天与兄弟们喝酒时倒也快活，可晚上睡觉总也不踏实呀。现在兄弟我被招安，成为了新民，受到了官府的优待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。陈兄，做匪的日子不好过，还是尽快做个新民吧。我这做金龙霸王的，快活也罢，杀头也罢，倒没什么，只是跟着我甘苦与共的兄弟们，我不能不考虑呀。和兄弟们一起做新民呀，我进山寨时，我看到各位兄弟深情地看着我，那眼神我能读懂，就是想做新民呀。他们担心的是做新民会不会被官府不容，所以用眼紧盯着我，希望我能回答。其实我来山寨做说客，就是因为做新民比做山匪好才来的呀。如果改做新民不被新巡抚王大人所容，我也不会受王大人所请前来说服赤兄呀。黄金朝说的不无道理，池仲荣顿时哈哈大笑，对黄金朝说道：
黄兄弟放心，我池仲荣不是个糊涂人，待我与兄弟们商量一下再说。
送走黄金朝，池仲荣对机党李健道：
官军既破衡水，鄙人乘胜直捣通钢，然后就到里头，我们怎么办？